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网络上的朋友您好，我是丽文，诚恳地邀请您收听清泉甘露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吧。今天呢，要进入创世纪第41章了，让我们来看看法老所做的梦。从创世纪第41章更清楚地显示，神定义高抬约瑟获得权力，以实现约瑟当年的梦。也就是约瑟呢，他梦见他的兄弟的麦捆围着他的麦捆下拜，又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颗星向他下拜。约瑟呢，将要被高举，超过他的父母兄弟。他所做的这两个梦是出于神，神要让约瑟高升，是神的计划。因此呢，虽然经过了许多年，神的计划依然没有改变。现在呢，神再一次使用梦来确认他将要成就的工作。如果埃及的统治者法老做梦，尚且透过神的仆人才获得梦的解释，那么他肯定知道神有无上的主权，掌管全地，并且呢，认识到约瑟是神的代言人。好，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研究的经文。我们今天研究的是创世纪41章，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16节，请我们一块来念创世纪41章1到16节。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，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。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那时酒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，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起来了。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，我们看见从 第41章一开始呢，就告诉我们说过了两年，过了两年就是这个九正被释放，官复原职，善长啊就是被处死，就是这样子呢，过了两年。过了两年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法老做梦。于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九正啊才猛然想起监狱中的约瑟。我们说过，九正一出监狱啊就把约瑟忘了，实在令人失望。但是我们再深入的想想，如果当时九正一出监狱就向法老提到约瑟，即使约瑟被释放了，法老对约瑟大概不会放在心上，所以呢，就必须等到法老自己做了梦，让约瑟来解梦，法老才会一心仰赖约瑟。哎，这是神让约瑟高升的方法。创世纪41章记录了约瑟如何获得权力，这是约瑟生平当中的转折。约瑟的事迹呢，开始于他的哥哥们不相信约瑟将治理他们，那么这个是在创世纪37章，那么就结束于向哥哥们揭露梦的成就，那是在45章的时候，哥哥们不相信，在45章让哥哥们看见梦都成就了。整体故事发展中心呢，就是约瑟在埃及获得权力。当约瑟站在法老面前，神的恩惠在他身上彰显，神的命定在他身上成就，这些成为最显著的焦点。在约瑟被引到法老面前与法老对话当中呢，就确认了神的手在引导整个局势。约瑟解释这全是为着埃及的好处，而法老则承认神的能力在约瑟里头。我们如果把创世纪41章跟但以理书来做比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至少有四个地方相似的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看见同样是一位希伯来奴隶呢，被召唤到王的面前解决梦的问题。哎，这是第一个共同点。第二个共同点就是这个王的问题呢，难倒了宫廷的智慧人。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靠着神的帮助，希伯来奴隶圆满的解梦了。然后第四个共同点就是王就高升希伯来人，奖赏他解决问题。我们看见约瑟的事情或者是但以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他们都在外国为奴。在这两个个案里头啊，统治者的梦都显明了神掌控当地的命运，而当地的智慧人却帮不上忙，只有臣服于希伯来解梦者的忠告，因为真神的灵的智慧呢，是居住在约瑟和但以理身上的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创世纪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创世纪第41章，神借着赐给约瑟超然的智慧，包括能够解梦以及做政治家，并且懂得管理国家经济，而把忠心的这个约瑟呢高举在全埃及之上，并且也间接的在世人之上。神要这样的使用约瑟之前呢，是先训练他，装备他， 先让他在家中学习，做个忠心的孩子，又引导他在波提法家里头学习管理家事，以后呢，在监狱当中呢，处理更多的事务，最后治理埃及全地。我们看见人的手虽然想谋害约瑟，可是约瑟在神的手中，一切苦难化为祝福，成为神训练他的工具，以便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有人说，约瑟预表着创立以色列国的时候的摩西和王国结束的时候的但以理。那么约瑟、摩西、但以理这三位呢，都是被压迫的囚犯，透过运用神的智慧对抗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以致呢，在一个敌对的地方就得以获得权力了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他们都显出了神卓约的智慧以及他对列国的统治。这三个人呢，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神终极的智慧。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以后从死里复活，统治世界，这是神终极的智慧。很明显的，神的主权是这一章创世纪41章的基本主题。因为埃及的经济前途实际上都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掌管。圣经强调，神使君王兴衰，照着他为子民的计划掌控列国命运。从约瑟的事件当中，神掌控埃及命脉，因为神决定使用他智慧的仆人作为拯救埃及的工具。那么在这项的神学主题当中呢，我们看见法老的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，交代了神对于未来的启示。不过呢，这些梦还包含了别的意义哦。那么解经学者的观察呢，就认为说，这些梦啊，将主控权从法老手中取去了。法老不是故事的主角，而是配角。那么法老是信息的接收者，而不是信息的制造者。在约瑟获得权力的背后，是法老失去权力和主控权，而且全国百姓陷入无助的困境。法老在神至高无上的计划下丧失权力，这样的情形呢，也发生在出埃及的时候的法老身上。出埃及时候的那个法老呢，他对摩西啊也失去掌控和主动。那么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新约的希律王的身上，他呢不能够阻止耶稣的诞生。新约的比拉多也只有上头赋予他的权力。好，让我们回到法老和约瑟身上。法老有一个值得夸耀的地方，就是对于眼前站立的约瑟，他没有反抗从永生神而来的启示，并且他承认神是智慧的源头。因为这个法老他臣服于至高的神，所以他的国家才得以保存。创世纪41章结束的时候，记载了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的出生。 Westerman 说，这两个名字表达了对神的颂扬，证明这个埃及伟大的政治家约瑟仍然对列祖的神忠心。从这个例子提醒了我们一切遭受苦难的神的子民，因为神在列国之上掌权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依靠跟随他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现在的局势可能令你很失望，但是让我们知道神在列国之上掌权，我们可以继续依靠跟随他。愿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吧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一起研究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。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